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大家即使这个文师啊念佛，啊文师就是译佛啊，啊译佛念佛，现前大来必定见佛。他们说我们这个译阿弥陀佛，就是讲经说法的时候，我要讲阿弥陀佛，你心里面有一个意念啊。那么说这个意念阿弥陀佛，就随意法念了，就是说随着自己意识想着西方极乐世界，想着阿弥陀佛，那么说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有人说念佛才能往生，意佛能不能往生呢？啊，你先要意佛才有念佛，因为意佛是意佛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才启发我们的信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意佛在观经里面都是意佛。他说我们每天这个念佛之前要念一遍阿弥陀经，就要意佛，还有阿弥陀佛身兼谁相号光明无等论，这个是叫意佛啊。想阿弥陀佛光明遍满十方世界，想阿弥陀佛的寿命及其人面无量无边，想着阿弥陀佛光明像大金山一样进虚空遍法界，就像金光闪闪的，你就想，你就这样的想，叫意佛啊。意就是意念，心里面在想啊。所以讲经说法的时候讲阿弥陀佛，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不是在念阿弥陀佛，这叫意佛。意佛然后念佛，意佛起信心啊，念佛是行为。然后没有意佛，他这个信愿不能生出来，他是念佛就不会坚强啊，他这个这个信念就不会很坚固。所以意佛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坚固啊，还有我们的愿的力量，那就会生出来啊。因为念佛它不一定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念，但是呢意佛的这个过程中会产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念，就是对阿弥陀有信心，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师父在串你，师父不停地讲说，然后你心里面啊，我也要去我要去。然后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一定有，你念阿弥陀佛有吗？极少有，但是意佛里面它一定有啊，这个发起了这个信愿的这个心啊。那后面呢讲的就是意佛，意佛功德，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啊。那说儿时佛告长老舍利弗，曾是西方故十万亿佛头有世界明月极乐，七头有佛号阿弥陀，尽现在说法。就儿时就这个时候，那说佛就告诉长者舍利弗，他说这个佛陀告诉舍利弗，一般的经典呢都由这个舍利弗来问呐、啊。阿难尊者来问呢，但是这个部经典呢，首先就是佛陀告舍利弗，他说没有任何起问，人家啊判这部经典叫无问之经啊，就是说净土法门无问之法。为什么叫无问之法呢？释迦牟尼佛有问才到啊，因为佛是随尊身现了、啊，就是随尊身心想而显现出来的，随尊身有问才有必到啊。那么说尊身不问，他为什么会说呢？是因为啊，几个原因。第一个，佛陀在说佛，因为所有的诸佛都会意念啊佛的境界，他在佛的境界里面，所以他说的是佛的境界，是说本怀，说自己的本怀。那、啊、自己的本怀，那说佛的本怀，佛的境界，那说只有佛自己知道。那说众生怎么知道呢？所以呢，佛陀在意念啊。那么第二个呢？众生愚痴不能究竟的知道佛陀最究竟的境界，是故呢佛陀要告诉啊，这一天呢他观察众生机缘成熟了，应该把佛陀的境界告诉众生，是以主动的来告诉大家决定。因为众生这个难以了知啊佛的这个境界，是故啊自说。第三个呢他说众生机缘的成熟，因为众生机缘成熟，众生根本不知道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中非说不可的因缘已经成熟了。释迦牟尼佛讲了三藏十五经，讲了很多经典，谈啊佛的境界应该告诉众生了，是故呢啊众生的因缘成熟而自说啊。他说这个怎么样呢？一个佛的本怀，一个是这个尊生未知的啊，这有佛自说。第三个呢，尊生因缘成熟，是不是说？是故呢，佛告舍利弗，长老舍利弗，长者，什么叫长老呢？ 长老就是年纪大的啊，有修行的，有德行的，有戒行的啊，辩才无碍的，就是说法者。这样他说，你就比例来讲，我出家很多年了啊，出家20年就为长者了，是吧？他说这个人家学佛很年轻，但是呢他学佛时间很久啊。你像这个阿难正则，他年纪很小，但人家也称我叫长者，因为他有德嘛，是吧？这个是一长者不一定非要年纪大，有戒行的人他也是叫长者，会说法的人就比那佛学院出来的这个学生呢，跟大家来说法，他有德行啊，有这个佛法，他说才有叫长者。长者就是有德行，年纪很大了，他说威仪比较足啊，都叫长者啊。长者就是在人前，在人先呢啊，在人先，不落于人后，在人前面啊。舍利佛，大家前面的舍利佛，舍啊，我们要起舍的心，利益他人，是为舍利，有舍必有利益，叫舍利。谁的佛叫子，子就是舍利子啊。他说这个是从理上来讲的，从事上来讲的话，舍利佛他是一个智慧第一的人啊，智慧释迦牟尼佛啊四大弟子之一，那说智慧非常广大。这里面以舍利弗为基，那为什么以舍利弗为基呢？因为舍利弗智慧第一，这部经典就一定是为了开发智慧的啊。一般人认为阿弥陀经应该就是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其实不是，因为舍利弗是代表智慧，西菩提是代表破空。你们比例来讲，要读金刚经，那么说他又是长老西菩提啊。那个西菩提是什么人呢？他是破空解困第一，那么解困第一，那这一部经典一定跟解困有关系。他说这个阿弥陀经长老舍利弗这里说智慧第一，那这部经典一定跟智慧有关系啊，智慧有关系。他说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者，赐恩为智慧啊，因力有智慧故。所以呢，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那肯定是有智慧的，跟舍利弗他是无二无别的。为什么啊？因为是佛心，释迦牟尼佛直接讲佛心，平时不轻易告诉别人。他说在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告诉弟子啊，他的啊这个由这个光明居不轻视于人。释迦牟尼佛晚上要进入到涅槃了，他再不告诉别人众生的话，不告诉自己的孩子的话，那就是那孩子永远不知道这个宝，所以最后要赐给众生。他说这个明珠叫做啊，《法华经》，但是呢，《无量寿经》是《法华经》里面的精华，就是佛的境界嘛。要示现佛，这是一个名著而已。但是呢，《妙法莲华经》自始至终没有讲里面的味道啊。就是说，虽然有个名著，但是呢，没告诉里面的境界。但是呢，《阿弥陀经》就是那个名著的那面境界，叫毗卢顶上法。啊，就是说净土法门是毗卢遮、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顶上法，就是说说里面内部的东西。那说为心独大，只有心才能日。那说你的行为是出不了的，只有心才能日啊。为什么呢？因为离上离念呢，事上是由阿弥陀佛来完成的。因为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由阿弥陀佛这个无界思维、无量界的照载修行所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和这个一生庄严包含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这身名号。他说五界是为无量界的照载修行所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啊。那么这部经典呢，阿弥陀经跟金刚经几乎是如同一辙。为什么呢？这个所有的经典呢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就是说华严经也好，还是楞严经也好，还是妙法莲华经也好，大乘经典了，前面有一段话呢讲得很神异啊，佛陀放光啦，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有无量的诸佛啦、菩萨啦都来啦，还是说这个佛菩萨放光，还是菩萨问法，那么说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有两部经典呢它没有这些境界，比例来讲金刚经就是这个于是我一世附在妻子出山中，于大悲集中1250人住，皆是大阿罗汉眷属之子。那么这时释迦牟尼佛放之仪习波 吸收西波附着而坐，然后站到西菩提，在大众中继承坐骑，平安右肩右膝坐骑，后掌棍骑而被慧眼，西有施政如来三昏乱诸菩萨，善复述诸菩萨。但是呢，这部经典也是，就是说这个前250人住，包括那些菩萨或者天人来了，坐下来了，然后直接的呢，就是呢，佛告长老舍利弗，曾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头，由世界明月极乐，就直接说这里面没有什么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的这个佛来呀，或者放光呐，怎么样？他说很单纯的啊，所以我讲就是说，这部《阿弥陀经》跟《金刚经》，如果要把它合起来合一放在一块讲的话，完全可以讲得过去啊。就是说，这个《阿弥陀经》跟《金刚经》实在是一个讲有，一个讲空啊。那么空是有之空，有是空之有啊，空有是不二的，也不能断空呢。啊，即有，而有就是阿弥陀经，不能自有啊，不能自有啊，它也就是空啊，空就是金刚经，所以呢，阿弥陀经亦是金刚经，金刚经亦是阿弥陀经，这些都是智慧第一的啊，一个解空，一个智慧，啊，能智慧者必然解空，啊，能解空者必然有智慧，所以舍利弗悉菩提，所以我们讲舍利弗，然后尘世西方，我刚才讲就是说。阿弥陀佛讲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我们的行为能去的，也不是我们发愿能够去的，就是说我们发大愿呐、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样的法愿呐、我们法愿有别愿，有两种，一种愿叫共愿，一种叫别愿。别愿我们成就的，你像成就愿力，必须证到八地菩萨，证到八地菩萨见十方诸佛才能法愿，那你在此世界发愿根本就没有机会了，除非你是佛菩萨再来。那么说在此世界不讲做八地菩萨、初地菩萨，他说二罗汉你也证不到，二罗汉你也证不到，不讲二罗汉你出国也证不到，就是说那么说你破一点烦恼都很了不起了，人家骂你一下不烦恼就已经不错了，是不是？人家说你讲你打你，你能够忍一忍，那你的功德都无量了，何况你还是证阿罗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客观说我们想自己的行为很难做得到，何况还见佛的境界，是吧？佛的境界又怎么做得到呢？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尘世西方过十万亿佛头，为什么讲过十万亿佛头？我们这个地球转一圈四万里，要打穿自过去只有两万公里，那么说到地球心只有一万公里，那么说这个一万公里就到地球心，再过去两万公里，那地球转一圈，你开车子把地球转一圈，那我说也半个月就可以转一圈，你开车子直接往那边走，要中间不打弯，没有这个漂洋过海的话，那我说你车子就走，每天跑一百码，然后这样直走直走，然后你又往西边走，然后转一圈从东边出来，然后这样半个月就可以走完地球，就可以走穿，知道就可以走过来。所以地球啊，十万里，他说一万里，就是说只有四万里啊，四万里啊。他说要是个穿过去，穿过去就是两万公里。他说就是讲十万公里嘛，要够五个地球啊，五个地球才达到十万里，十万亿佛头，十万亿啊。十万亿多远呢？那就是不是我们一般人说能衡量了啊！十万亿佛头，那么说，尘世西方各十万亿佛头，这个尘世是什么意呢？尘世就是你现前的那个一念啊，你现前一念啊，一念尘世，然后往西边看，尘世往西边看就是西方，不能从这地球转着看，要从这个地球的表面向西边看。我说王先生，尘世西方这个系世是你的心，就是你的念根啊，念根。那么说过十万亿佛头，迷者就是十万亿佛头，觉者就是当下一念，知道？因为为什么呢？四万亿佛头和一万亿佛头都在一念之中啊。你说四万亿佛头还在一念之中，这个念它里面它没有空间，有没有法界？那么说这一念，如果你觉悟了，就在一念，四万亿佛头，你说北京也在一念之中，南京也在一念之中，当下还在一念之中，现在看到长佛在哪里，还在你一念之中，他并不在外面，在一念之中。所以这个一念里面，那你这个一念里面有没有马漏呢？ 有没有灯芯呢？有没有地球？这一念里面，就说这个世界有个地球，那这个念里面有没有地球呢？这个念里面没有地球，也没有马漏，也没有世界，就是一个念而已。如果把马漏放到念里面，那你大脑子里面还有一个马漏呢？如果把地球放到念里面，那你大脑子里面还有一个地球呢？如果这个大电在你那个念头里面，那你大脑子里面不是有一个大电吗？大电不在外面了，在你大脑子里面了，是不是？所以你这个一念啊，这个一念里面没有一物，就是个念。他说你大家坐在这个地方，看到外面的世界，还是一念，是不是？一念里面，所以这个一念的话，这个一念没有彼此之分呢，缘跟尽。在这个一念里面都不存在了，就是个概念而已，世界就是个概念而已。十万佛陀和一念的话，实在是没有长也没有短。十万佛陀在一念之中，就是空间时间都在一念之中。至于这一念的话啊，说长一长，说短一短，都在一念之中。所以觉者在一念之中，迷者在十万佛陀，觉者在一念之中，说过十万佛陀就在一念之中。所以你迷了就在十万亿佛头，如果觉悟了在一念之中。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迷惑的人呢，那往西方走很远的话，还在你一念之中啊，还是一个念头在走啊，是不是？你天天跑吃饭吹睡觉，如果你没有念头就是死人了，还会吃饭吗？还会走路吗？还是睡觉吗？所以这一念不要吃饭的，不要睡觉的，身体要睡觉要吃饭，但是这个念头，这个念是不要吃饭不要睡觉的啊。所以呢，这个悟了就很快。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悟了，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弹指，翻转之间了。这个出生被擒道连池，到西方极乐世界多么快呢？这个出生，这个手一伸就出了，出生被擒，就是这个手一奔就出了，就这么快。迷惑的人十万亿佛陀啊，那就告诉我们，过十万亿佛陀就是我们，以我们的迷惑的心是触不到的地方，我们没办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很远很远。十万亿佛陀是吧？他说十万亿佛陀不是十万亿尊身陀，十万亿佛陀就是说尘世西方一念之中过十万亿佛陀，证明外面全是佛陀啊，没有尊身陀。那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我不是佛的家啊，我不是佛陀说是啊，就说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国土，东方世界是药师国土，西方是阿弥陀国土，南方北方呢，是吧？都是佛在摄持。你看虚空啊，大地啊，包括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了，都是菩萨所摄。如果你进入禅定就知道了，你看到虚空吗？大地吗？啊，这个大地都是菩萨用神力用慈悲心所摄安住尊身的。如果没有虚空，没有大地，没有色声香味触法，那尊身呢就无地方安住，这一念就不能建立，知道？你这一念怎么出来呢？因为没有地球了，没有虚空了，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就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哪有眼睛呢？没有声音哪有耳朵呢？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就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四大，没有地火风水空根湿，那我们就没有身体，那么说我们这个念就没地方落根。至于什么叫尊身，就那一念，迷者就是凡夫，悟者就是佛。所以这一念，释迦牟尼佛就这一念。所以念阿弥陀佛的就是靠这一念的念。所以我们靠这一念活着，如果没有这一念，你就是个木头，无二无别，跟木头没什么区别啊，跟草，三河大地草没什么区别。所以呢，这一念，那么这一念，那么除了这一念之外，全是佛陀。可看出大家都在佛陀里面了，从来没离开过佛陀啊，是吧？我们整这个到去找佛，却不知道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佛陀里面，但是呢，我们在佛陀里面没见到佛啊。那说你现在静坐下来悟一悟，知道吧？你现在要是观察悟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里面去啊。因为讲法呢，是道之于众生开悟的。到这一尊身进入到佛陀深深的境界，进入到佛陀的功德之中啊。他说过十万亿佛陀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一个世界就是叫极乐世界。那什么叫极乐呢？极者究竟意，乐者解脱意，有一个究竟的解脱的世界 叫极乐世界。究竟的解脱，究竟极，极是什么？极是究竟的意思，乐是解脱意，究竟的解脱。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说享受人天福报，这种感官刺激的快乐，要享受自性中本来究竟的解脱，佛的境界。只有佛的境界才是究竟的解脱。他说那个极乐，那个里面的世界呢，叫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他说经现在说法，经现在，现在就是当下的意思。这个现在我们一般人说以为呢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是那个地方的现在，不是，是今现在当下，当下阿弥陀佛正在说法，正在说法。然后说极乐世界的无火庄，就是除了妄念之外，除了你一念之外，这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绝对的世界，绝对的时间，绝对的境界，里面有不可思议无尽的庄严。所以在后面就会说，就后面就说极乐世界如火如火的庄严就告诉舍利弗什么样的庄严。舍利弗，彼所火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世界里面有无量众生，那里面都是佛菩萨安住的众生。这里的众生呢跟我们众生是不一样，那是觉悟的众生，那是化身极乐世界的众生是化身，我们叫胎身，胎身我们叫业报身人家是大愿身莲花身是化身，我们是胎身业报身守着自己的观念建立的业报。那极乐世界的念觉，他那个觉念呢升起来都有无尽的庄严。这里面一个整说，就是极乐世界没有众苦，那苦我们前面就讲过，生老病死苦，爱病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还有那个苦苦坏苦空苦二次无苦是吧这个八万死108苦，我们念佛诸经108苦，108烦恼要苦。那我们辛苦生苦，我们的世界会导致我们的苦整体讲的苦呢，一切诸受都叫苦。这样你现在阳对色，恶毒对声音，在接受的时候，这样你受了就是烦恼，就是烦恼，而这个烦恼就是苦的显现因为你贪着它就会苦，这样你有受就是苦。那么这个就是讲苦前面已经讲过，又舍利弗，极乐国道，去人难选，去人罗网，去人横竖就是大概的说。那么说这个极乐世界有七重难选，七重罗网，七重横竖，老子讲七，看到没有，我们打七就是七，我们第七识。那么说我们这个极乐世界极乐国土我们的极乐国斗就是那个地方是斗一切尊生，极乐世界是斗一切，就是大悲心所实现出来的，所有尊生都安居在里面，它是斗的意思，不是头，头是业报头是业报，斗是大悲心，是不一样的。那么极乐世界全是大悲心斗尊生的，没有业报的。就是说到极乐世界，要如果是头的话叫尊地，就为了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尊地，要尊菜在极乐世界还要插秧，那就麻烦了是吧，那个叫做头。那么头呢是为了生，为了活着，为了生存。极乐世界不叫头，它叫斗，就是说到极乐世界不要干活的，也不要种地的，不要操作什么三班公主，这个统统都不要的。极乐世界它文前是斗众生，文前斗众生，而众生都是被斗者，所以到极乐世界去这个自然得种种这个法上的解脱，都是就像我们一样到庙来念经的，知道吧？那到极乐世界全是一个境界的问题。他说你怎么会吃饭，这吃的东西一念就来了阿弥陀佛已经给你完成了，就是吃的穿的阿弥陀佛都给你搞好了，你不要去上班工作的。所以那个地方不叫讨，那叫斗，叫斗，无时无刻都大悲心摄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大悲心中，大悲心中种种转化种种转化。所以极乐世界七重难寻就是坚固的意思，七重罗网就是庄严的意思，七轮横竖就是变化的意思。那极乐世界去的坚固就是法身，他说到极乐世界就是金刚那罗延伸，就坚固身。他说不然你的身体也是坚固的， 并且极乐世界也很坚固，那些法身的阶段，你说极乐世界啊非常坚固，坚固，那么说坚固于金刚呢？金刚就是能破一切烦恼，比如到了极乐世界，它的大地是坚固的，那就是跟法身相应，就是清净的极乐世界，所有的就是清净的。清净不是我们感觉的清净，我自心本来清净就显现出来，所以到极乐世界啊，清净，清净是什么样呢？对吧？清，清于琉璃，净达十方。清就像琉璃一样，所有的世界啊，所有的世界清，清于琉璃啊，清于琉璃，就是说一切事相现前叫清。净，净什么？能够会于自己的本心，叫做净，清净。净大于心，清大于实相。什么叫清呢？一切法的实相，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所有的东西，你看到的，你看到什么是实相啊？看不到假的东西，看到都全是真的。就是说就像这个柜子一样，你看到的是木头，看不到柜子，柜子是假象，木头才是真的。那么到极乐世界呢，假的东西都不存在，全是真的。比如说清净之相，净，净就是说自己的心，就是我们看到实相的时候呢，立即就悟到自己的心，心跟相不二的啊，心相不二的啊，就是这样的境界，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心，心就是极乐世界。所以呢到极乐世界的尊生呢，见心念佛念法念身之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去了南巡就是清净之意，极乐世界庄严，极乐世界庄严，极乐世界就去从南巡，去从罗网，去罗网就是庄严，庄严就是重重无尽，就色声香味触法无尽的一色就一切色，一切色就是一色，一音就是一切音，一切音就是一音，一香就是一切香，一香一切一切香，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变成一个色声香味触法，一个色声香味变成无量无边个色声香味触法，不可思议的境界，知道吗？那个叫做庄严啊，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是吧？一比一切，一切比一，那么说就是自性的本来的庄严啊。极乐世界，去人罗网啊。那么说我们的这个尊生的觉念啊，尊生的觉念就是罗网的庄严。那么说法身自庄严呢？啊，这个报身他庄严呢？就极乐世界里面法身那个去人难选是自庄严，报身这个报身可以自利利他，自利来讲就是法身。利他来讲就是化身，他说这个庄严的体，这庄严干什么呢？摄无量尊身，就像那个华藏世界无尽的庄严干什么呢？摄无量尊身，所有的尊身都在这庄严里面，就像网一样网在那个地方，一个也逃不掉。大家想一想，我们正在极乐世界华观之中，就是华严境界里就是这样说的。华严境界里说华藏世界摄，就是说华藏无色法身大士，他说华藏世界在边缘，很多很多司法界的尊身都在华藏世界的体上现出的华观之影，就是说影子。那我们现在我们视为极乐世界，视为极乐世界，你现在在做的可以呢？他说清净的本心，极乐世界的这个清净法身就是去轮难雄坚固体。大家知不知道坚固之本性就是法身，法身就是真语，真语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佛性，就在里边啊，就在我们当下，知道吗？就在我们当下，法身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法身，不能说极乐世界的法身跟我们的法身是对立的，因为没有两个法身呢、啊，所以你的自性跟佛的自性是不二的。我问你，极乐世界去头难寻在哪里？极乐世界的去头难寻就是我们的自性，但是呢，我们妄念，我们这个妄念迷失了自信，执着于妄念，所以呢不认识他了。那说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去头难寻，就摄着我们现前这个一念，我们这个一念就被他摄住了。所以阿弥陀佛成佛欲君十劫，他的这个寿命无量，大悲无量，摄法界所有的尊生，所以我们这个一念被他摄住了。所以成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头，我们这个一念就是尊生，我这个一念被谁所摄？十万亿佛头所摄，十万亿佛头，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的所有的佛往哪里摄呢？光明，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光明就像大圆光，是内摄不是外摄，就是向内照。那说就像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大殿的窗子一样。我们大殿里面你看有一个窗两个窗三个窗，是五六七个窗子，是不是？但是呢你看那个光是向哪边照啊，这个光啊，光向大殿里照，是不是？这个光是内照，我们在这个光里面，在这个光里面，比如说这边是东边，那边是西边，那边南边，后边是北边，他说东南西北，看到光都是照着这个房子里面。那么我们房子只有一个，但是呢东南西北都有窗子，都往一个地方照，这个光叫什么照？叫内照，知道吗？佛光不外照，是内照。我们众生在佛心中，在佛心里面，知道？我们每个众生都在佛心里面，所以叫城市西方过十万亿佛头，懂吗？所以您现在就想一想，哦，原来从我这一念之外全是佛头，我这一念，这一念还是佛心呢，就是七尘难寻，七尘罗网，就是色身一色变成一色，有无量色，无量色一色，但是是无量，什么叫无量呢？无量就是变十方。什么叫一呢？一色变成无量色，无量色是干什么呢？它为什么变无量色呢？色无量众生啊，是不是？那个一色是什么呢？佛心啊。无量色呢是众生啊，所以一色是无量色，一音色无量音，就是说佛陀有一音声，他能画出无量个音声出来，但无量音声呢又是一个音声，那无量音声干什么？无量音声色无量众生呢，不然的话有无量干嘛？无量是又有无量众生，无量众生在一音声中，一音声在无量音声中，声也是一样的，一相有无量相，无量相在一相之中，一相在无量相之中，那无量相干什么？摄无量尊身嘛。因为无量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说所有的尊身都在阿弥陀佛无量摄身相为出法中，浓缩在阿弥陀佛一摄之中，一身一相一位一处一法，他说摄身相为出法，那就是阿弥陀佛的报身，报身，他说法身报身，就是说七尘难寻是什么？法身。七轮罗网叫什么？叫报身，知道吧？报身。有人问极乐世界是法身还是报身还是化身呢？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非法身非报身，是化身，它不是分开来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法身一报身一化身，它是三身一体成，就是说它是一念生出来的，三身在一个体上，不能分开来说。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法身一报身一化身，有人把西方极乐世界啊，又阿弥陀佛是报身，其实呢这个七轮难寻就是法身，七轮罗网就是报身，七轮横竖就是化身，横竖纯准就是化身，它的化身是七魔作用呢，化身七魔作用呢啊，罗网七轮横竖，横竖极乐世界好的竖是干什么呢？竖呢它有根有杆子有枝有叶有花有果，对吧？那么说这个根就是说我们讲性根呢、有性根有精进根、有念根有定根有慧根、就是一棵树，这个树。那这个性根是干什么的、性根念根定根慧根这是干什么呢、它是调解众生的，调解众生的。那么众生懒惰的时候呢，睡眠的时候呢，以性根跟精进根而调色。那么众生记忆力不好的时候呢，以念根来调色。众生心比较散乱的时候呢，他以这个定根来调色。那众生没有智慧的时候呢，以慧根来调色。那么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有性根精根定根慧根，为极乐世界去了南行去了罗网去了。那说极乐世界有37菩提分，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这个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干什么？调色众生嘛。极乐世界有没有众生？他到十方世界调色众生嘛。如果没有无根无力七菩提分，那众生怎么对斗啊？所以我们都在极乐世界和观之中一直在调色。今天你能够静静的修行，或者说对佛产生无上的信心，都是阿弥陀极乐世界性根跟静静根的调色的力量啊，想要调整能量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啊！你到庙来念佛，这么静静啊，这么静静，对阿弥陀佛有最大的信心，那就肯定是阿弥陀佛名号，它有性根跟静静根在调舍里。你对它越有信心，那么说你的信心就越大啊，信心越大，你就不会昏沉， 你就不会懈怠，你就不会不想念佛了啊，你就会越念佛越有劲，因为你有心根跟真正根。而念根念念不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听得清楚的念念根，就增强你的记忆力，增强记忆力，增强你的念力啊，念力强。极乐世界是弹指间，如果你没有念根，极乐世界就掉到上不上下不下的，知道？他说没有念根的人像断线的分斗啊，到处乱飞，是吧？有了念根的人就像那个线分斗啊，一根线老是牵着，是吧？不能断线了。所以我们念根越强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快失，如果你念根不强的话或者忘记了啊，都是因为念根不足。所以这个定根跟慧根是调舍，就是念念阿弥陀佛，你的定根一定会出来。你这样念阿弥陀佛，你的性根精进根，多闻思，性根跟精进根就会出来，多念阿弥陀佛，念根就出来。他说这样念阿弥陀佛，你法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念阿弥陀佛，那就是慧根跟定根就会显现出来。只你这样念阿弥陀佛，这无根啊，无力，力就是摧毁的意思啊，摧毁之意。所以念根跟这个叫啊，对这个七不离分啊，三界不离分都是调舍众生的啊。那么说这个七轮难选，七轮罗网，七轮横竖啊，就是法身、报身跟化身啊。他说根就是性根呐 啊，如果没有根的话，就等于没有性呐。感知，这个感知就代表这个代表自然。啊，也代表啊，精进根呢，杆子很粗很壮，就是精进根呢，是吧？枝就是叶啊，花果。所以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讲气呢？其实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及摩那识，知道吗？眼耳鼻舌身意及摩那识叫七识，七识里面都有八种功德，对吧？八种功德，所以呢，七种难选，七种罗网，七种横竖。三七二十一，看到七轮难寻，就是我们的这个念根，念根就是我们的心啊。七轮罗网就是我们的法界，我们的法界，七轮横竖就是我们的意念的意，我们的真心，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意念。那么这里面都有这个七啊，都有七。所以呢，三七二十一是吧？就是我们气世间、情世间跟无欲世间，啊，我们在人间来讲，就是气世间、情世间、无欲世间。那我们的念根，我们那个念根，啊，烦恼了、痛苦了，你的念根不足，没有智慧，所以转为气世了。他说，你的念根如果有智慧的话，可以转为啊气度难寻，啊，那你的身体执着贪着外面，身体对六根六尘。产生贪着，不知道色身相无说法成就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不知道，产生对立，也成变成无明，也产生七识啊，眼耳鼻舌身意之七摩那识。他说这样的呢，他说七尘罗网就不会现前。如果你转过来了啊，七尘罗网啊就会显现出来。七尘横竖就是你的意根，你的意。他说你意里面就是啊烦恼啦、痛苦啦这些东西。他说你的意根是诸法远山，意根是诸法远山。他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也是对你的意根就生烦恼生痛苦。如果你意根转过来了，就变成七成这个七成横竖，七成横竖就是变化，种种变化啊，这个你的意根可以以眼耳鼻舌身意产生无穷的变化，眼耳鼻舌身意色身相无触法都有无穷的变化。因为你不会转，就变成啊这个对立也是无明分别执着，这七意识就出来了。所以极乐世界啊，就是呢，戒是四宝，诸杂围绕四宝，哪四宝呢？就是常乐我净，可以这样说，常乐我净叫四宝啊，四宝就是常乐我净宝。在佛《妙法明华经》里面讲，一切法本来寂灭，就是七宝，常永恒之意，极乐世界永恒之意，乐解脱之意啊。我就是正，就我就是觉性，净啊，清净啊，清净的意思。所以呢，极乐世界里所有的宝都是常乐我净，就是一切法本来啊，涅槃寂灭。就《妙法莲华经》里讲 啊，一切法本来寂灭，就这样。极乐世界的法，一切法啊，它这个实相啊，就是这样子的。又是念佛，极乐国土，一切包持，八关都有，就是细细讲。那前面呢，是大约的这样的讲了一下，讲一下啊，极乐世界三个相，一个呢坚固，第二个呢庄严，第三个呢有无量的变化啊，就这个意思。那说后面的细细的讲，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七宝池，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其实就是七菩提分呢啊，有七菩提分，菩提分里面有八功德水啊，这里面七宝池就有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车珠玛瑙。他说这个大家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老是用这个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车珠玛瑙啊作为比喻呢？因为极乐世界的经验，就是说极乐世界里面那些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车珠玛瑙，对于我们娑婆世界来讲呢，是吧？因为娑婆世界以这个为宝，包括莲花，在印度的时候莲花都是很是国，就像我们中国马丹一样是个国花。那就说对这个莲花它是有一个比喻，叫出尘而不远，埋在水里面拿起来水都掉得干干净，土啊跟水都连不上去，虽然在屋里里面它不会远着。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这个体，因为莲花是代表阴，在阴上虽然在混沌之中行菩萨道，但是呢不受任何的这个世间的这个贪嗔痴所污染，所以称为叫莲花。至于极乐世界有没有像莲花出来的这么个东西呢？其实没有的，其实没有莲花。但是呢，因为莲花是代表因果同时，因成熟果就在那个地方叫因果同时，所以极乐世界它是一个化身，化身。但是众生喜欢莲花，你讲莲花也是可以的，知道？那极乐世界有金银琉璃玻璃之后，它是最珍贵的。极乐世界的树，七种那个树，那极乐世界为什么讲树呢？因为娑婆世界的树啊，特别是印度那个树是非常稀少，释迦牟尼佛当时都在树底下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晚呢在树底下跟众生讲法，靠那个树来维持了一点阴凉。他说树对印度来讲是像宝贝一样非常珍贵啊，所以常常拿树来作为比喻，以莲花作为比喻。那极乐世界没有人间的这种树，有人间的这种树的话，大家都不会出来。那七种树，极乐世界都是金银琉璃玻璃，这个玛瑙所做的树就很庄严，很好看啊。大家又有那个地方有那样的好，我愿意去。那过去讲了，就是说，对尊敬来讲了，说，那个乞丐说，那极乐世界有没有饭吃啊？极乐世界说，极乐世界有饭吃啊。你想吃什么饭就吃什么饭。后来乞丐说，哎，那我愿意去，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就去了，知道吗？也就是说那个乞丐呢，他只要饭吃就可以了，知道，只要饭吃就可以了。所以佛陀说极乐世界有山珍海味，饭吃不完啊，你天天都有的吃。那个乞丐就愿意去，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在妙法莲华经里讲，他说佛陀不吃给尊生的东西啊，远远不足于这一点饭的问题，他把最好的保佑给自己的孩子。那说这样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心开一解，心花就已经开了，你就悟到实相，到时候你就对饭不感兴趣了，你会对法性感兴趣。就打个比例来讲嘛，过去那个窥基大师，那我说他因为玄奘法师到印度的时候碰到一座山，这山上放乐器，他就知道里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后来就说跟当地人讲，他这里面有一个古佛古圣人在里面。后来那老百姓就把他挖出来了，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打坐。那个人是什么人呢？那个人是在迦叶夫的时候成了阿拉汉的。然后呢佛圆寂以后啊，他就等着释迦牟尼佛去世，结果释迦牟尼佛都已经圆寂了，他就忘记性，他一坐定日定了，他就没醒过来。释迦牟尼佛都已经圆寂了六七百年了，八百年了。然后他出来以后，那玄奘法师一弹指他就出来了，就醒过来了。他的身体有多高呢？像一座小山一样那么大。因为那时候的人的寿命有三千岁是多少岁。那么这个比丘呢他说，他问玄奘法师，他说释迦牟尼佛出世没有？他释迦牟尼佛都已经圆寂八九百年了， 他释迦牟尼佛已经圆寂了，那我就再坐下来，我就等弥勒菩萨出世吧。你看那个禅定的功夫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啊长期聚在身上都不死啊。后来那个行藏法师啊就告诉那个比丘啊，他说你就不要日定了，你到弥勒菩萨那个时候你就像蚂蚁那么小。为什么？到弥勒菩萨那个时候身体啊很高很高。那么说这个他多高，就是人身体都有二十由行啊。一由行多少？一由行是二十里，对吧？一由行二十里，那二十由行那身体多高？他说等你弥勒菩萨去世的时候，你身体像蚂蚁那么小，而释迦牟尼佛去世你就出来的话，你身体那么高像个小山一样。他说释迦牟尼佛只有丈六金身，你身体那么高，那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怎么过啊？他也不适合，但是怎么办呢？他不如进入涅槃，帮助我弘法利生好。他就日堕，即日即灭，就圆寂了。圆寂他就投胎投到那个长安，在西安长安。他说到长安的时候，当时玄奘法师就告诉那个比丘，他说你到那找黄色的碗，你看到有黄色的碗你就进去投胎。他就跑到这玩，他因为皇宫里面嘛，他到皇宫里去投胎，因为过去只有皇宫里面才有黄色的琉璃碗。结果呢，边缘有一位大臣叫尉迟恭，那么他也是黄色的瓦，只有皇帝批准他可以黄色的瓦，他就投到他家里去了。后来玄奘法师18年以后回来，就来找他，他应该在18年前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投胎了，到底是谁呢？他找在皇宫里面找到，后来发现了那个尉迟恭家里有个孩子，哎，看他的形状啊动作啊都有点像他，他应该是他，就叫他出家。他不肯出家，因为他是二老汉土世的，来到人间有各世之名，但是呢他的福报和智慧还在呀，所以呢在人间来讲的话还是个佼佼者，所以他的文才武略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你叫他出家那是怎么可能呢？在一个大臣家里面娇生惯养的这个王子，你叫他出家是不可能的。后来皇帝就是李世民啊，又命令他，如果你要不出家就把你杀掉，就要他出家。后来他就没有办法，他要我出家可以啊，你过去叫三车和尚知道吗？三车和尚一车梅雨，一车书啊，这个一些还有一车什么东西啊，这个要不就是肉食一类的东西。那么说就拉着车跟他一起到大雁塔去出家，车子走。后来那个李世民就心里想，这个和尚带着三车跑去出家，那像什么和尚啊？后来玄奘法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让他带着。还没到寺庙之前，那我说这个玄奘法师就叫寺庙的和尚呢打钟，咚咚咚咚就打钟，一打钟，那个窥基大师啊，忽然的就醒过来了，就知道自己的前世因缘，就跑来了。所以这个人呢，在某一种阶段里面他会清醒过来的，是吧？所以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在是昏迷的这种状态，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到极乐世界享受快乐啊，享受什么，这样你去就可以了。到了极乐世界里面，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应声说法，那个风一吹，那个风一吹，那个树啊上面好多那个金银琉璃当当当当的响，然后出来五根五力七步离风八圣道分这种声音就出来了，然后进入到了阿阁的时候豁然大悟，对什么发明经啊，对漏尽一解啊，对种种解脱，然后对三法忍，然后得种种三密，然后这个一切佛法即得现前。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佛法就会现前，然后呢就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原来我本来就是佛，我本来就是阿弥陀佛。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发现你自己就是阿弥陀佛了，对吧？所以在此世界能悟到这个道理会更好。所以过去讲了，就是说在此世界恶人尽尽故，现身中能见阿弥陀佛。如果你在此世界能获得这种信心的话，别人来讲求名求不知道，阿弥陀佛早就名声远扬，因为那就是你自己，发现你自己早就名声远扬还求什么名呢？要求利，你发现你自己啊，你现在就知道了，阿弥陀佛的财富全是我的财富，所有的都是我的，我何必去求财呢？ 哎，你悟到了以后去这种感觉，知道吗？而不悟道的人呢，虽然这边在念佛，这边还在求名啦、求利啦，名就是名声远扬啦，希望自己啊天下都知道你。其实呢，你看天下都在念阿弥陀佛，不但我们这中国人在念阿弥陀佛，世界都念阿弥陀佛，整个宇宙都在念阿弥陀佛。你的名声已经够大了，何必求那个世间的名呢？就对名就不什么希望了。所以在此世界一般人啊，还想求一点名望啊，还想给儿子考上大学啊，这个光宗耀祖是吧？却不知道你的名声已经很大了，你的利益还要去天天沉潜呢。但是虚空大地都是你的财富啊，虚空大地都是你的财富，你不知道，知道吗？所以这个七宝池啊，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啊，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八功德水。水有八种功德了，我们就是大概的去思维就可以思维得到了。那水，我们在佛面前供的那个水，水的功德有八功德水，水是清凉的，水是适用的，水可以适用我们，水可以解渴，水是平等的，水是透明的，就是作用的道理啊。那么到极乐世界，我们心心相应，我们心跟心都是相应的，因为我们是透明的啊。极乐世界，它这个。所有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怎么样，都要到那个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去洗澡。洗澡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首先就是到那个七宝池里面去干什么？因为七宝池八功德水，这个七宝池是专程洗众生的污垢的，只要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到了七宝池里面去了。然后呢，众生，所有众生就是那个念根，是吧？到西方极乐七宝池八功德水。他说你想是七宝池八功德水也是可以的，如果按照理上来思维也是可以的，因为极乐世界一切都是法性现前，都在沐浴身心。那过去讲了啊，这个师父讲法沐浴身心呢，就是说师父之人讲法了以后啊，我的身心好快乐，就等于沐浴，知道洗澡了。你现在我在讲法，然后你静静听，静静听的时候呢，法在跟你沐浴，沐浴从头灌到底，从头灌到底，就是要用法来洗澡，并不是啊我们世间的这个水来洗澡。所以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说你想是洗澡也是可以的，那是一般凡夫就到极乐世界啊，到池里面去洗洗澡。并且那个水呢，要深就深，要浅就浅，要暖就暖，要约就约，并且呢冷的时候不会刺身，约的时候呢不会约身，就是说像我们的房间的那个水啊，那个水打开以后啊，先是冰凉冰凉的刺骨啊，然后手好凉了，过一下子特别的约，它约的时候它又不调，没有调节，它没有冷水跟热水差，非常的约，一点冷水都没有，然后找不到冷水，所以约的太约了，冷的太冷了。他说冷跟约我们就很不调食，是吧？到极乐世界约了，你想约了，它不会刺身，它是身体啊，再热的水在身上都很舒服。你想冷水吗？再冷的水在你身上也不会有冰凉的感觉。为什么？都是心法啊！因为你极乐世界是无极之体，虚空之身，它是没有这个肉体的。那我说都是一种感，都是一个概念了。所以极乐世界里面七宝池八功德水，在里面一洗澡的话，马上会得什么呢？身心清净，身心柔软，身心自在，身心解脱。在那里面一洗澡以后，身你一些烦恼的东西，在那一洗，你的法身显现出来了，那说你的污垢全部消失了，非常的清净，清净。然后你清净了又会什么样呢？清净了以后呢，所有世界看到的世界像琉璃一样，看琉璃一样。那说，并且呢，看十方世界犹如眼前，就是看十方世界就像自己手掌之上。没有任何就是说看北京啦、啊、看天津啦、啊、看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啦、啊、一样看过去都能看得到。你看看娑婆世界，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啊，都能看得到。并且呢顿时就是会生大悲心。如果你真正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顿时可以化身，可以化身。那说还可以看到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尊生。看到十方诸佛，你神意顿念，就是说你在那个把手掌伸开，因为你心清净了，可以打十方了，可以到吃饭，看一切世界都像琉璃一样，所有诸佛趋势你都能看得到。然后你一顿念，一顿念了，你就化身过去了， 就化身过去了，就可以供养了一阵祝福，就可以供养祝福，是吧？但是说看了十方众生的机缘成熟，还可以实现成等正觉。你可以去逗你的父母，你的父母没有成熟了还是不成熟了，你就看所有的众生都是你的父母，都能看得到，随意的去逗十方。所以到极乐世界水里面洗澡有这么好处，清净清净，身心柔软，到极乐世界身体不会刚强，非常柔和，柔到什么样子呢？跟万物合一。就像男人看到愚人以后呢，哎，他这个特别的这个笑容就出来了。那愚人呢，看到男人自己爱的男人呢，哎，他发现了，他讲话了就特别柔，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心相合一，心相合一，他的身体就会柔软。心相不合一，就像我不喜欢你，我恨你，然后他身体就僵硬了，知道吗？身体僵硬了，那因为他心僵硬了，身体又嗔恨又贪嗔痴出来了。所以呢，他的身体呀、跟身心都是合一，都会产生巨大的这个变化。所以到极乐世界，身心合一啊，看到所有的你都很喜欢，然后身体马上就会柔软，就是像佛陀一样，陀罗明身，陀罗明手，知道？陀罗明，他说他这个手摸他一下了，马上就都会佛陀身上放光，你都会善心就生。就说再恨的人呢，你就说你很多脾气很多烦恼，如果佛陀在你面前呢，看你一下，他那个光，他的眼睛光在你身上扫一下，然后你眼睛对他的眼睛再对上去了，你马上就会痛哭流涕的，所有的恶业你都不想做了，就是什么？你摸释迦牟尼佛的手，摸释迦牟尼佛就是在慈世界了。如果你把你的手牵到释迦牟尼的手，你就感觉到你自己掉了一个大慈悲海里面去了，那点非常快乐，知道？你看到释迦牟尼的鼻子、耳朵、眼睛，你都会得到种种的变化，就是在三佛世界都有这种功德啊。你看到释迦牟尼的耳朵，你马上就会慈悲；你看到释迦牟尼的鼻子啊、你马上就没有贪心了啊、看到释迦牟尼的嘴巴，你就没有贪心了。你看到释迦牟尼的身体，就释迦牟尼把衣服脱光，你看到释迦牟尼的身体，从此以后你再也没有淫欲心了，就是这么大的功德，知道吗？所以呢，他的眼耳鼻舌身意第一下你都获得这大，何况极乐世界呢？啊，你到极乐世界的功德多么大，在此娑婆世界你都会这样。如果在此世界遇到一个伟人呢，或者一个有智慧的人，你都会有巨大的功德生出来，知道？你要遇到某一个人，一个大智慧，像孔子，你见到他的时候，你自然会，你就会含胸，知道？你就会低头，你就会对别人特别的恭敬，并且你的孝心都会生出来，忠义的心都出来。就孔子，你见到他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因为他的德行可以感召所有人生善法，何况极乐世界呢？所以大家到了极乐世界，身心还一定会柔软啊。他说，你对变化神通，到了极乐世界，你一到极乐世界里面，七宝池八关都有人一洗澡会什么样？你的神通都会爆发出来，都会爆发出来。那你身体就有变化，你心有变化，想到哪个地方，神通就眼通了、耳通了、鼻通了，眼耳鼻舌身意都会产生巨大的神通变化，都会产生变化。所以极乐世界啊，一瞬间就可以种种变化。可是我们众生呢，就贪恋于此世界的一点点东西，我失去了往生的机会。所以在此世界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八关都是充满池中，池底虽以金沙铺地啊，四边界道净莹琉璃玻璃合成极乐世界啊。上如楼阁，这个一个是讲这个讲极乐世界的八关得水，一个保持对众生的这种利益。第二个呢，就是上空中楼阁，因为极乐世界空就是庄严的意思啊，就是庄严，虚空为楼阁。过去我常常讲了，就是说如果你把虚空观成是宫殿的话啊，功能宫殿，你也可以把它观成是棺材，知道吗？那个慧立法师说啊，这个大地是棺材底，虚空是棺材盖，那就说我们在棺材，你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在棺材里面。他这样的讲法对众生来讲的话，你走一片东南西北其实都是一个坟墓而已。那么极乐世界的观察，大地与环境就是法身，空中是楼阁就是庄严，然后你自己啊，种种念头变化就是化身。至于到极乐世界，虚空就变成楼阁， 他没有像我们这种虚空，知道吗？没有像我们，都是我们的心的显现。因为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时间和空间在他方世界啊所建立。因为极乐世界是个觉性，空间跟时间呢都是你的身体，都是你的身体，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变成你的身体。外面的你看到颜色吗？你是对立的。当你到了极乐世界，达到空性的时候啊，发现虚空就是你，你就是虚空。再打个比例来讲吧，啊，我们打坐的人可以感受到，我们打坐的时候，把我忘记了，或者说啊，进入禅定的功夫，你把一个凳子摆在那个地方，或者一个花瓶摆在那个地方，你通过打坐观想呢，你可以让花瓶变成是你，知道吗？你阿弥陀佛也可以知道。你念阿弥陀佛念久了，那阿弥陀佛就是你，你的念头跟阿弥陀佛名号合一，知道吗？叫心相合一。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我常常是这样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我的念头，没有另外的念头，名号就是念头。也就是说这个南无阿弥陀这个字啊，它就是我的念头显现出来啊。那说这个过去的虚空藏菩萨，这个虚空藏菩萨地藏菩萨，他说你看到的境界叫无尽意藏菩萨。至于在此世界的地藏、虚空藏、无尽意藏，都是没有这个虚空跟大地的，它都是一个啊报身，都是一个报身，叫大悲之身，色多无量无边的尊身。至于你在这虚空里面，它是一种业报。如果你经过禅定的功夫，你可以看到虚空就是自性，大地就是自性，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自性。那说它是体相不二的。所以到极乐世界，虚空它就是你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庄严，就是你心里面开显出来的。那大地呢，就是你的法身，就是你的这个啊这个心，叫自性。那过去就两种空，叫自性空、法性空。自性空就是讲自性，讲佛性；法性空叫法性。是因为法性空跟自性空它是不二的。再打个比例来讲，木头叫自性空，这个桌子叫法性空，知道吗？这个桌子啊，什么时候做的？看看什么桌子。他说这个桌子它有两个空，一个叫自性空，一个叫法性空。自性空就是木头，懂吗？法性空就是桌子，桌子是法的意思，木头是性的意思，叫木性、法性。佛性是自性，法性是空间。他说木头多大，这个桌子多大，木头就有多大，知道吗？虚空有多大，心就有多大，是吧？所以你看到虚空就等于看到你自己的心，所以心跟虚空是合二为一。所以到极乐世界以后呢，虚空跟你的心是合二为一。虚空有多大，极乐世界有多大，你心就有多大。极乐世界有多大，心就有多大。所以可看出极乐世界横遍十方，尽未来际，还有无量寿无量光，那你的心也是无量光无量寿。你要懂得这个意思。所以上无有过，即以真言琉璃波璃切除处处玛瑙而令四肢，持住莲华大于彻能。他说虚空中有很多的楼阁啊，极乐世界有七八十啊，池中有莲花。那么这个莲花有多大呢？就像车轮。那说在极乐世界里面，七八池里的莲花有多大呢？有五百由行，叫做五百由行。乃至于呢，这个20万里的由行，60万里的由行都有啊，六十由行。啊，60万游行，那就很大很大的。60万游行比地球还大啊，比地球要大几倍子。地球只有4万里啊，六十万里游行的多大啊？那60万里游行就是60个地球这么大，而一个莲花就有那么大。那在阿弥陀经里面呢，讲大于车轮。为什么在那个经典讲那么大，在阿弥陀经说这么小呢？它是恒顺尊生故。因为尊生讲太大了以后，他就思维不到了，说大于车轮，诶，车轮那么大，我还可以想的，因为我看过外面车子啊，大于车轮。这个莲花是干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的，这个莲花就是接引尊生的。他说每个人念佛，极乐世界就有个莲花，这个话大家可能都听过，是吧？啊， 只要你在吃世界念佛，极乐世界就有朵莲花出来。这个莲花就是你在里面，但是莲花没有开，知道吗？念佛莲花就放光，不念佛莲花就枯竭，不是这样说吗？他说这话都是后来人说的啊。那极乐世界的莲花呢，没有开之前，我们尊身在里面，花没开，因为花没开，果就不能现行，果就不能显现出来。大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好像在此世界结影，其实大家都在莲花之中，有的那花没开是仅仅的，就像你妈妈爸爸都有一朵莲花在那个地方。他说莲花没有开，念佛的时候花就盛开了，要往生的时候花就打开了。有一天你回家去，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爸爸妈妈都不信佛，你妈不信佛，那说我们名义上讲可能他都到地狱了，恶鬼道、畜生道，还有你的老祖宗可能都在莲花之中，都在莲花之中。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看西方世界所有的尊生于在莲池中看莲花，知道吗？极乐世界里面很多的莲花，所有的尊生都在里面，重重无尽莲花，无边无际的莲花，知道吗？很多的莲花在里面，因为一个尊生一个莲花，知道吗？一个尊生一个莲花，就是每个尊生都有莲花。那极乐世界有多少莲花呢？它是不可思议境界了，不可思议境界，它是重重无尽的。就像我们一个念头有无量个念头，无量个念头里面又无量个念头，他说重重无尽了。因为极乐世界是横遍十方的嘛，你明白吧？就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在一个莲池之中，都在一个莲池中，所以到极乐世界莲花开的那个佛也在里面，所以尊生都在莲花之中。也就是说九品莲花斗尊生，这九品莲花，什么叫九品莲花呢？上三品莲花菩萨住，中品莲花人天住，下品莲花地狱恶鬼畜生住，知道吗？就是说地狱恶鬼畜生在哪里？在下品莲花里面，就等着化开。那么说下品莲花跟中品莲花，这个中品莲花由菩萨去这个像我们人道，就由菩萨来到此世界跟我们讲法，就是说这个观音菩萨、狮子菩萨就从极乐世界里面到莲花里面斗尊生，到了莲花里面去了以后呢，就怎么样呢？就变成我们人道了，就是人道了。然后出了人道呢，那就是在莲花外面，因为进到莲花里面就变成人道。然后我们在人道里面，我们不知道这是莲花包着我们，莲花包着我们，我们现在正在莲花里面。法师讲法的目的干什么呢？就是观音菩萨大悲音声从莲花外面传进来了，传进进来了。那干什么呢？劝告众生赶快信佛啊，你在莲花里面了，赶快出来，就叫你出来，出来以后可以解脱生死之大事，不出来你就在莲花里面，在莲花里面在做梦，在做梦哭啊笑啊造业啊，都在莲花里面，我不肯出来，知道吗？所以九品莲花常常在接引着众生。所以讲呢，就是说阿弥陀佛成佛之时，九品莲花就一斗啊，就是说阿弥陀佛成佛的那一刹那，九品莲花就把所有的尊称就放在莲花中了，就等着它化开，就等着它化开，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等着化开，就是说有人化开比较迟，有人化开比较早，那看谁念佛谁就化开。所以我们在无量寿在以前在广福寺讲课的时候，外面几个愚钝在炒菜，炒菜师傅在讲莲花，讲了以后呢，他说我不想炒菜了，我想花开，我要师傅给我花打开，就说他要师傅跟他讲法，把他花打开好见佛。他说我不想炒菜了，我要去听法，我要把花打开，就是说要有急迫的心态把那个花打开，不然的话在花钵子里面花不开，在里面造业，这样。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要了解。大家并不在外面，大家都在阿弥陀佛心中啊，阿弥陀佛。